再来我们看如来藏缘起，如来藏缘起这是唯心的大乘佛教所主张的，好，唯心的大乘佛教如来藏缘起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主张一切现象都从如来藏清净心而生起，一切现象都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而生起。好，可见所谓唯心的大乘佛教的唯心，并不同于我们一般西洋哲学家所说的唯心的意思哦。一般的唯心是我们凡夫的心嘛，现在这个唯心大乘佛教的这个如来藏缘起的唯心的意思，这个心不是指凡夫杂染的心，烦恼杂染的心，而是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意思，是说一切现象都是从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升起的。这一种缘起论主要是从迷悟的根源来说明生死跟幻灭的因果关系。迷跟悟就是迷，迷惑的迷，好，悟是开悟的悟。迷，什么是迷？如来藏被蒙蔽叫做迷。什么是悟？如来藏不被蒙蔽而能够显露，这个叫悟。所以基本上如来藏缘起论呢，是从我们迷悟的根源来说明流转跟幻灭的因果关系。一样有两句话，第一句是如来藏中常如来是众生各个有佛性，这个叫如来藏的流转门。好，第二句是如来藏中如来现是诸佛皆由众生成，好，这个是如来藏的幻灭门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句，如来藏中常如来是众生各个有佛性。如来藏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真如佛性法身。好，如来藏有这么多不同的名称，又可以叫做真如，又可以叫做法性，又可以叫做法身。那这是一切众生都具有的自性清净心，如来藏，一切众生都具有的自性清净心。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吧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也可以把它改成众生皆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，同样的意思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既然这样说，那到底佛跟众生一不一样？众生皆有佛性，既然众生有佛性，那佛跟众生到底一不一样？一样的话，那我们现在下课，大家坐礼而去，下一堂课也不用再来。反正众生跟佛一样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我们就大家安心回家了啦。啊，学到第七堂课就得到答案了，开悟了，对不对？从此以后不用再上，就想想这七堂课也蛮值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行，要把它弄清楚，对不对？众生皆有佛性，跟众生跟佛到底一不一样？好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好，这个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了解这样的问题。从哪两个层次呢？从圣义谛跟世俗谛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来了解。这叫二谛，今天给大家的名相讲义里边的最后一条，有没有帮大家写咯？圣义谛跟世俗谛。好，什么是圣义谛？谛是真实的意思，所以圣义谛代表着已经如实体证空性的境界的圣者，已经如实体证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这些解脱的圣者，他们所体证的境界，这个境界对他们来讲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境界只有这些解脱的圣者才能够知道，一般的凡夫，没有经验过的凡夫不知道这个境界，这只有圣者彼此之间解脱的圣者才能够确认的真实境界，这叫圣义谛。世俗谛呢，那就是我们一般这个世间一般还没有解脱的人的凡夫所认知的事实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我们可以经验到的，可以体验到的事实，这个叫世俗谛。谛一样是真实的意思。好，那么从圣义谛的层次来讲，自性清净心是指如实体验诸法无我，诸法无自性，诸法是空的心，这样的境界是解脱的圣者所亲自 体验到的真实境界，唯有在这样的境界里边，才真的能够经验到啊，此时此刻的这个整个生命浸泡在一切无自性空的法流之中。结果在这个境界里边发现，众生没有离开这个法性之流，而佛也在这个法性之中，所以呢，此时此刻经验到，如实的经验到这个这样的心，完全浸泡在空性的法流之中的心，是跟佛的法性一样的，众生也没有离开这个法流，没有离开这个法性，所以此时此刻的圣者，在他的经验里边知道，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完全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差别，是因为他的生命浸泡在那个整个法性之流里边，他知道原来都一样。好，这时候他说心佛众生没有差别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会经验到没有差别？因为体证空性的心是超越一切相对分别的，他就知道一切都没有分别。而这个既然是超越相对分别，现在大家要知道这样的境界，一种超越相对分别的境界，它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来表达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旦要用言语来表达，当我说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内心有一个有的概念，这个空才能说得出口。当我们说啊，今天上课人好多哦，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少的标准，这个多才说得出口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当我们说哦，今天好热哦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冷的标准，这个热才能够说得出口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旦用语言来表达形容的时候，必然是有相对分别。所以一旦是在没有相对分别，超越相对分别的境界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，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，但是不说又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得已把这种境界叫做佛性，叫做如来藏，叫做自性清净心，这些都是假名。为了沟通方便，所以不得已，本来这个境界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表达的，但不得已把它说这叫自性清净心，这叫如来藏，这叫佛性。好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从圣义地的层次来说，解脱者因为亲证众生跟佛毫无差别的法性，所以从解脱的圣者的角度，从圣义地的层次，我们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好，这是从圣义地的立场来说明的时候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从世俗地的立场来说明的时候又是如何呢？在世俗地，也就是我们现实的世间，人人可以体验到的这个境界，那我们这个境界是一个怎样的境界？是一个因缘所生的境界，是不是？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现实世界，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经验到的？哎，不会想得很玄妙，不管学佛不学佛都会经验到。我们学佛现在只是用一些语言把它归纳起来说明而已，不要学佛也会经验到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因为有这些佛学，这世间才变成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，不是学佛这世界才变这样子，不学佛看的世界一样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就是叫做世俗地嘛，这叫世间的真实。好，这是我们经验到的。好，那大家想想看，在这个此有故彼有的世界里边，我们说随染缘而成众生，随境缘而成佛，是不是？所以佛跟众生各有因缘果报，所以从世俗地来讲，从缘起的世间来讲，佛跟众生一不一样？各有因缘果报，当然不一样嘛，不用怀疑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要不然我们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？那佛怎么会跟我们一样？好，当然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要花这么多功夫学什么叫做染缘， 什么叫做净缘，要怎样转染成净，不是吗？就是因为不一样嘛。如果一样，我刚刚不是讲吗？那如果一样，我们不就下课了吗？原来不用上十二堂，七堂就可以结束了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不一样啊，啊！所以从世俗地的角度来看，从缘起的世间来看，佛跟众生不是没有差别，对不对？从生义地的角度来看，无论是众生、佛都一样，自性空。哦、因此说众生皆有如来藏，皆有佛性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但是从世俗地的层次来看，缘起的现象是有差别的、哦、佛跟众生是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，无论就佛就众生而言，他们所具有的如来藏没有不同，但是众生却随染缘流转生死，所以对众生来讲，如来藏是随缘不变，它随染缘在流转，但是它始终一样没有变。好，那如果对佛菩萨来讲呢，佛菩萨已经亲证了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嘛，他已经亲自体验到，哦，原来这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再繁不减，再盛不增，对不对？亲证之后，他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没有增加什么，即使是凡夫一样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，但也没有减少、哦、没有增加，在圣者身上没增加，在凡夫那里那一边没减少，就不增不减。所以基本上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对圣者来讲，他亲自经验到他是变的啦、哦、可是圣者的任务是什么？他为了广度众生必须随缘度化，所以他必须以千百亿化身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如来藏对圣者来讲是不变，随缘，还要随缘化现，随缘度众生。好，对我们凡夫来讲，如来藏是随缘不变；对圣者来讲，佛菩萨来讲，如来藏是不变，随缘。好，好，这个是有关于如来藏缘起的流转门。如来藏缘起的环灭门呢，我们知道佛之所以成佛，现在我们要知道了，他就是因为如实体现了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嘛。而凡夫之所以为凡夫，那对凡夫来讲，虽然一样有如来藏，但是这个如来藏却是被染缘蒙蔽了。如来藏之所以显露不出来，是因为染缘把它蒙蔽了。所谓染缘就是什么？就是有漏的三业啦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们的染缘嘛。好，那我们的如来藏被染缘蒙蔽了，所以不得显现。那这道理很简单啊，要怎么样还灭？只要离开染缘，对不对？让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能够自然的展现出来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怎样？我们在每一次的每一刹那的身心活动中，都能够让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来主导，所以能够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样展开我们的生命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就叫做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而来展开生命活动嘛，对不对？这叫做如来啊。那如来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如来是佛的十种不同的称号之一，原来如来就是佛。所以只要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活动能够相应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样子的来展现，那就能够成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来藏缘起的环灭门很简单呢，只要离开染缘，就能够让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显露，就能够成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哇，我们其实很安心，叫人人有希望，只要努力一定会成佛，对不对？绝对不会落空。中国的禅宗就讲啦、啊、讲中国禅宗怎么讲，他说染缘止息即还本净、啊、甚至他有禅宗这样讲，淡漠污染、啊、只要不污染就好了。那这些都是跟如来藏思想有关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染缘止息即还本净， 就能够测见自性清净心嘛。啊，那只要修行功夫没有那么复杂，淡漠污染，只要不要污染如来藏自性清净心，让它显露就好了，功夫就完成了啊，讲的气概非凡。但是我们做得到吗？这一句话起码包含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如何分辨染缘净缘；第二，如何有足够的觉知力不随染缘流转，是不是两个问题？好，话可以讲得很有气魄，对不对？诶，也可以拿来安慰自己，没问题。好，修行是有点辛苦啦，偶尔要有一些话可以安慰我们。好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，如来藏思想是蛮可以安慰我们的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光安慰不行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淡漠污染，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觉知力，让我们不随染缘流转呢？所以解决第一个问题，如何分辨染缘净缘，必须修正见。所以应该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来这里上课的原因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课程在上课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分清楚，哦，原来这叫有漏业，原来这叫无漏业，原来这个叫做烦恼，原来这叫不跟烦恼相应，总要弄清楚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分辨什么是染缘，什么是净缘，这是第一个功夫，要修正见。那要怎样有足够的觉知力呢？要修正念，修正定，才能够有足够的觉知力，不随染缘流转。结果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正见是八正道的第一支，正念正定是八正道的最后两支。今天有帮大家补充八正道，是不是？八正道，正见是不是第一支？正念正定是不是最后一支？最后两支啊。所以原来要有足够的觉知力，去不随染缘流转，必须修八正道。这个就是佛教所提供的还灭解脱的方法。好，即便是中国的禅宗，即便是站在如来藏思想的立场上来看，这个修行方法、修行的原理也没有改变。好，要不然没有办法的。好，这个以上是三类缘起论的介绍。